三乘共法为说涅槃本论特详建立转依，就是说了这个变法法性论有为建立实相转依，就是这个法性相之后啊，就一共讲了实相转依，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上一次只是将这个颂啊，这个念了一遍，说了一下，具体的内容就是今天要展开，进行阐述的，进行讲解的。那么三乘共法为说涅槃，就是声闻缘觉了菩萨了，是大圣声闻乘，合在一起，就是共法上呢，就是为说这个嘞。涅槃法就是能够啊，止息一切的这个过患，止息一切的这个痛苦啊，超越这个轮回，真的涅槃，那么在这里呢是详细的建立转依，转依的意思在实相转依的时候就说过了，转的话呢是这个呢转移开悟，转染成净，这个是转的意思了。转就是转化的意思，依呢就是这个依靠，依托的意思。那就是说前面讲依，有两种依嘛，从这个唯识依来说，一种是这个根本依，根本依是指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那么另外一个依呢，就是说呢这个染净依，染净依就是。这里说的实相转依的依，那就是呢，无垢真如，圆满的无垢真如，无始以来都是众生的这个迷惑颠倒，为戏论所复缠，不见真如。那学习佛法的目的啊，最后啊，就是要转的圆满无垢的清净真如，就要消除这个颠倒错乱的想法，回的清净，那才是呢。转依的中心所在，转依的这个呢，这个核心的地方。那么这里说了这个特详建立转依，就是很详尽的建立这个呢转依部分的内容，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呢方向的，就是说目的的，就是要建立这个转依，不跟这个呢五乘共法了，不跟这个三乘共法了，只说涅槃。那么下面就是说了，如果不建立转依的话，那么就会有种种过患，存在种种问题，一一这个呢予以揭示。此误入过患者，为误入不利转依之过患，就是这一科呢是第九科，是误入过患。这误入过患的内容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呢，你不利转依的话呢，就会有种种的过患，就是有种种的这个过失啊，有种种的这些问题存在。要是建立了这个呢转依，建立了误入的转依就不会存在。若知不利转依过患，机制转移之不可不建立，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啊有所明了，能够为清楚的话，有这么一个认识，就你要立这个转移，不立转移了就会有种种的问题，就会产生种种的这个障碍啊。那么就是这个立转移啊是必然要立的，就是佛了，菩萨了，造论了，佛了，说法了，它都是有针对性，有目的性，一定是这个设立这些名言呢，不是呢为了一种戏论，而是有目的性的，有针对性的。那么下面就是举出了这个呢过患呢有四个，就是一共有四重过患。若不立转依，则过患有四，就是如果不建立这个转依啊，就会有四重过患。一无断惑依，真如为迷雾依， 不明真如，不知二取等为错乱，即无所断，即无所应断之惑障，或为烦恼所知二障，大圣所断之惑，犹在所知障也。就是这个是讲，假若不建立这个转移的话，就会有为第一重这个过患。就是这个断惑了，要有这个所依，要依什么来断惑呢？如何断惑？惑在哪里？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就说了，这个转依的这个根本呢是无垢真如，就是圆满无垢的真如，一直要转依转到这个佛了，获得无上菩提智慧圆满清净，这样的话呢，你这个障碍才尽除，才消除。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啊，都还是或多或少有这个无明复藏。那么由这个清净呢真如啊来了解，作为迷和悟的一，这样就是知道在凡夫位的时候，这个能取所取啊是一个嘞错乱，不是真实，应该嘞断除，应该消除，不为这个污名所覆藏，回复到清净呢。前面讲了说，如今在矿一样的，就是你要将这个嘞矿呢炼，炼了之后这个金性才显现，金才出来。如果在矿的时候就是金矿，它不是金，那么在凡夫的时候啊，它就有二取，有错乱，所以这个就是呢所应断之惑，所应断之惑，就是烦恼障、所知障两种障。在这个大乘的这个断的烦恼里面呢，所知障是嘞，更嘞这个嘞，要断的，更重要的，跟这个声闻不一样。声闻的话断这个烦恼障，大乘的话呢就是烦恼障呢、所知障呢，这个都要障，都要这个断。这个是第一重，就是建立这个嘞断惑的所依，要断，要断到什么程度，怎么样才算是清净圆满。那如果不建立这个嘞转依，不建立这个无垢真如啊为这个嘞根本的话，那么就是说声闻他也在解脱了，他也出离三界了，也得到涅槃了，他所作一般不说后有自如中，三界的一见识惑都断了，但是不是就完成了。那么如果依这个转依无垢真如来讲，他还没有完成，他还有这个嘞不染无无知，与这个法善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嘞复残性，还有这个复残性。所以这个是第一分，不建立转移的过患。第二种这个广这个过患呢，无修道依，就是没有修道的这个嘞所依，若无所断之惑，亦无能修之道，亦无能断之道须修，且大圣当修遍之一切性相之智慧，具足庄严国土，成熟众生无量功德，若不达真如，必不能修大圣道。前面在讲这个修道所缘的时候也说了，就是说了大乘修道呢是依这个大乘法义唯一的来进修的，一般来说了，这个声闻和这个嘞菩萨的根本区别是在于发心，声闻是发出离心，这个菩萨呢是发这个大乘菩提心，但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心发的不一样呢，那么他在愿行这个实践过程当中也是有所不同的。声闻称他主要发的出离心呢，求这个超越轮回，获得解脱就可以了。那菩萨的话，他要尽未来际的利益众生呢。你在这个利益众生过程当中啊，这个众生刚强难调难服，甚至于还 这个呢诽谤伤害你，不接受你的这个好意。再有就是长期的这个度身呢，这个事业了、也是比较辛苦的，有种种的这些呢障碍。那你于这些种种境下，如果没有依大乘的这个空意啊，法空意啊来观察的时候，一切法如幻如化了，你的心啊就缺乏堪能性。声闻的话呢，它这个主要是呢观察了世间的无常过患了，观察这个五蕴生灭无有我了，无有我所了，不是后有，这个取证涅槃。而菩萨是要深入世间呢，利众生，所以他一定要这个呢，发圣意菩提心，得不退转。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救这个呢，做度生的事业，他才有这样堪能的力量。所以这里讲呢，说这个修道一，就是要明了这个断惑的这个地方，要哪些惑？烦恼障、所执障，一大乘一呢所讲的这个惑，那么有断惑的这个呢认识之后，也就有这个呢修道的这个方便，就是无能断之道须修。如果本身众生呢他所这个现起的现象是真实的话，不是错乱的话，那还要修道吗？就不用修道了，不用说这个呢求证呢无上菩提，能够见到这个真实义。真实因为众生呢无明复常，不认识真实义，所以就需要有方便，有修道，进行呢这个呢戒定慧三学呢，依这个菩提愿呢来去实践，就是要呢进一步呢转向这个呢修道。所以这个大乘道他修的时候啊，他要辨知一切性相，就是要辨知一切性相，就是一切法的性相。这一切法的性相就是包括这个一切法的真实相，一切法的差别相，这个都是要知道的。菩萨呢他所要知道的呢，是有两分，不只是知道这个真实相，也要知道差别相，才能够是观察种种的众生的根器啊，众生的心量呢不一样呢，因机施教啊，权巧这个方便呢，因势利道，引众生呢，这个呢去向这个呢解脱，还有就是呢，他有这个差别相呢这些种种的认识呢，来培集资粮，能够成就为庄严的国土，成就为众生的这个呢，种性，根性。所以就是要呢，有先知道所断惑，然后建立呢所修道。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无法建立这个所修道。这是第二重过患。第三重过患呢，就是无诸得涅槃者施设依处，就是得涅槃的依处在哪里？怎么样算是清净涅槃？怎么样？又不是清净涅槃，是我们这个众生流转呢，凡夫的这个呢，生死染着相，这个就是要建立啊，这个误入转依，有误入转依的话呢，就是能够把这个涅槃和这个流转呢这些的界限呢，明确的建立起来。若无所断惑，即所修三圣道，从何施设声闻独觉与佛得涅槃者？既无转依，则不能建立得涅槃之三圣圣者也。就是这个是第三项，就是声闻涅槃、缘觉涅槃和这个菩萨道的这个涅槃呢是不一样的。声闻涅槃呢和缘觉涅槃的话是断这个见思惑，这个取证呢无余涅槃。大乘也说入无余涅槃呢，但是大乘的无余涅槃呢跟声闻乘的无余涅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乘涅槃的话呢是见法空真如啊， 就是先是这里讲了说误入自性相的时候，误入真实的时候是洞见真如，诸相不现，一切相不现了，那么他这个第三相是这是起观的时候，出境的时候，不以这个真如啊为缘的时候，那么法执种子啊还现起了，世间种种的相啊还现起了，那由于他证的真如智了，这个世间相呢是如幻如化，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是这个呢生灭诸行的一个呢刹那变化的幻化。那么这个幻化相它由这个根本智啊证得之后，它继续进一步转移，转移的话到这个前面讲了修道的这个层次的时候，要联系前面呢我们再比较清楚，声闻缘觉证的涅槃和菩萨大乘的涅槃的不一样，就是说他要转移清净到这个第八地的时候，就是无相无功用转，这个时候就是任愿的现起啊，当下的这个刹那刹那生灭诸行种种的这个法，现前就是嘞这个嘞本自空寂，自性涅槃，没有种种嘞扰动相可得的，没有种种起灭相可得的，那到佛圆满的时候呢，就是细分的这些呢起相灭相也不现，所以是这个自然的度生呢而无众生可度，所以佛法这个大乘境界里面所获得的涅槃呢，不是离种种差别相离种种现前相呢这涅槃的，而是这个种种的现象呢，种种这些事实了，层层叉叉了，一切这个嘞，法了，当下就是清净无垢，清净无垢，就像这个华严经里面讲，说这个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这个妄想执着了，不能证得。那如果妄想执着破除了，消除了，这一切本来清净，一切本来清净，没有说嘞任何的这些这个生死痛苦啊染污啦，这个没有种种的差别的，是入不二境界，是甚深的这个嘞涅槃境界。那么声闻涅槃和缘觉涅槃呢，是观察这个生死流转的起因，是由于我所，由于我执有我所这样的观念，那么就会形成取啊，取着种种镜像延续这个嘞生死流转。那如果是说进入观察了，为是六根六尘呢六识了，这个根尘十三合合相组成这个有情的生命的现起，这个当中找不到一个我，所以在这个生灭的这个诸行当中呢，它只是嘞五蕴，只是这样六根六尘识的现起而已，没有一个中心体的我，那么就不续起啊，不随着它的相续流转了，就去证涅槃，就是生死不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嘞证涅槃。但是大乘涅槃呢，就是生死不生死，生灭不生灭，有和无，前面讲非一非一的时候，现有现无，当下不二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无住涅槃，大乘的这个嘞自性涅槃，这个就是更加的深广。那要依这个依处建立，才能够是施设声闻缘觉的涅槃不究竟，大乘的涅槃呢方为究竟，大乘的涅槃呢方为究竟，就是无生死可得了，无涅槃可证，生死涅槃等若空花，就是是空花的乱起乱灭，当你证到真实的时候，觉得灭了，但实际上呢不是有一灭可得了，它是离能离所的一个嘞超越，这是第三重义，要建立转义啊，才能够建立三乘的这个嘞差别施设处。第四个，无三乘菩提差别施设一处，这三乘这是菩提啊，有转移故无上菩提不成二乘， 若不明此中转一，则三菩提差别不彰一。就是说呢，要依这个呢转一建立，才建立呢三乘这个菩提差别，就菩提道的差别，觉悟道的差别。就声闻有声闻菩提，缘觉有缘觉菩提，这个呢菩萨呢这无上菩提，声闻是证阿罗汉果了，这个缘觉呢是证缘觉果，菩萨呢是证的这个呢佛果，这个是呢第四个，就是呢是这个三乘菩提的四十一处。那么建立转依啊，就有这个四种依处，有这个断惑的依处，有修道的依处，有证涅槃的依处，有成菩提道的依处。那如果是没有这个转依建立的话呢，就会形成过患，就是这个呢断惑的这个依处没有，修道的依处没有，涅槃的依处没有，这个证菩提的依处没有，这些人断惑。如果不以圆满的无垢真如啊为转依的话，他声闻也断惑了，见惑也断了，思惑也断了，三界烦恼都断了，他是不是跟佛无二了，和大乘道一样呢？不是的，他跟大乘道相比呢，他还没有转依清净证的无垢真如。就是见种种相呢，见相无相，种种相呢，这个前面讲观心为是影嘛，地生观自心嘛，就是悉种种相。而这个声闻呢是悉这个怎么样呢，有情我体想，就是这个我执悉除了灭除了，就是差别的地方。这个是第九，误入过患，误入过患。这个第十，误入功德，单自彼相违，四相入功德，就是相违呢，就是跟前面讲的这个呢，过患相反，不建立转依呢，有四重过患；建立转依呢，就是有四重功德，就是以四相入功德。若不立转依，有彼过患，过患相违。若知立转依有四功德，为有断惑依，有修道依，有三圣涅槃施舍依，亦有三圣菩提道差别施舍依处。这个呢四种依，就是第一种依，断惑依，就是要断二障，断这个烦恼障，断所执障，有两障，一重是烦恼障，一重呢是所执障。这声闻发心呢，观察五蕴无我呢，能够断这个嘞烦恼障。大乘发心观能取所取嘞，这个是虚妄分别，影像不实，能断这个所执上的迷惑，就是所执呢，就是知这个嘞，种种这个嘞相呢，种种法呢，它为是名言，为是分别所立，就我们说了闻思之后学习无垢真如啊，学习法性法相性啊，这些道理也是我们所闻之随道理所起的所安立的相对分别，要以这样的正确的思维观察的方式呢，进一步修学气证，才能够为悟入真如，获得这个呢转移清净。这个是呢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修道，就是修道差别，就是大乘道啊，和声闻乘道有修道差别，就是要辨知一切性相，不只是说呢这个修道呢断除三界烦恼，声闻乘道呢修道断除三界烦恼，大乘道呢就是修道呢要断除烦恼，要断除所知上的障碍，能够于一切境于一切相呢辨知它的差别，辨知它的真实，就差别真实了都能够知， 这个是呢修道依据建立了。那么涅槃四摄建立了，这涅槃四摄建立了就是说大乘的这个无住涅槃，声闻乘的有余涅槃无余涅槃，那么这个第四个呢是菩提差别，声闻菩提缘觉菩提和这个呢佛果的无上菩提，这差别能建立了，差别能建立了，就是以善别名转一境，就是上面呢这个转一啊，就是实相转一，这一从一层呢到这个第十相无著功德就完整的揭示了。前八段名转一，后二段则名转一建立所为也。那么这个实相转一当中呢又有两重一，第一重呢是八段，一共有八段，这八段呢就是从这个误入这个自相，误入这个所应对治的相，所缘的相，这样误入自相，这个一重一重揭示呢是说这个呢如何转一清净的，转一加行呢，转一功德了，转一差别了，这是如何转移的，转移的哪些内容。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了后面两段，就是第九项第十项，这两项是建立这个呢转移啊它的这个目的在哪里，就是不建立有过患，建立有功德，这个是十转移项当中最后这个两个转移项最后一段，就是分成两大段，前面是说转移的内容，后面是转移的这个原则，那么这个是整个呢实现转移的揭示。那么后面是有一个比喻了，就将前面这些道理呢揭示了之后，那么就说一个比喻来比喻这些事情。那对于说了前面这个第九项呢和第十项我还有点补充，刚刚这样讲的是大概讲了一个原则，让你这个概念上有一个建立，实际上你要比较清楚的明白呀了解了说这个建立转一，那么就会能够清楚声闻菩提缘觉菩提和这个大乘义大乘佛法里面的这个呢菩萨的这个差别，无上菩提的差别，就是由这个转一啊能够建立。那具体怎么讲，刚刚说了就是说他要辨知一切法性相的啊都知道，那声闻的话只要断见识惑就行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大概概念上的一个这个类阐述，如果详细的讲的话呢要等到说稍微广一点的论，比如说以后要学的像辩证辩论呐、相关专业论呐、这些呢就会讲得更详细一点，那要是把这个问题也讲清楚的话呢又涉及到更多的一些类内容，这个我们就是先把主要的意思能够了解，主要的这个呢这个分界线呢知道就可以了，这慢慢才能够把它这个呢学好，把它学懂的。那么最后呢是这个第三颗碧玉，前面是说了略辨法相法性相，然后广说法性法性相，一略一广，广说里面又别说了十种转移相，略说也说完了，广说也说完了，最后就来个比喻吧，就以世间的相呢来做个比喻，让我们对这个道理啊就是更加清楚一点了解一点。于无而现有，欲如梦幻等，转一则欲如虚空精水等，这里呢就是呢以比喻来说这个呢事情，就以梦以幻来比喻，以这个呢虚空呢精水啊来比喻，这个粗两句呢是比喻啊这个生死法的，也就是说于无而现有，欲如梦幻等，这个是来比喻这个生死法， 比喻这个生死法。那么后面这个比喻啊，两句了，是比喻这个转依的。这一方面是比喻转依，一方面是比喻这个呢，这个生死法，这是这两重，这是这里一共四句话嘛，就是于无而现有，欲如梦幻等这一句，转依则欲如虚空金水等。就是像虚空呢，像真水呀、等。那么下面是这个呢解释。我们这个宋词呢也不是很难理解，这个出比喻的地方。就是本论变法与法性，别名转移以前，生死与涅槃对举，生死为法，涅槃为法性，别名转移以下，生死与涅槃对举，法即生死，法性即转移。那么这个呢就是调理了一下本论前面的组织大纲，就说了这个呢论点的话呢是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变法与法性，一部分呢就重点的是辨明这个转移。在这个辨明转移以前呢，这个生和生死和涅槃相对，生死涅槃为一对，生死称为法呢，这个涅槃称为法性这一对。那么这个转移之后是第二大科了，第二大这个重点的部分内容呢是讲这个生死和这个呢转移对举。转移对举就是这个法的话呢是生死，法性即转移啊，初二句遇生死，就是这个第二个对举的时候呢，那么法就是指生死了，法性呢就是指这个呢转移，法性就是指这个转移，这两重，这两重。那么这里略补充一点点啊、哦、就是第一重的话呢，这变法与法性呢就是名言既有，能分别所分别，能取所取二相，那么这样就杂然生死流转呢，所以这个是生死法。那么离能取离所取，能所取二无啊，离一切细论见解了，离一切这个细论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是呢法性是涅槃法，是这样的这个相对。第二重相对呢，生死流转和转移相对呢，生死流转是众生的烦恼啊，无明所缚啊，其种种颠倒细论的流转生死当中，这是一对。另外一对呢，就是从转移的角度上相对了，就是说呢，经过思维观察，经过文思修慧，这个观察真理呢，远离前相，远离这个呢生死相，远离这个能分别所分别相，续入真实的正的这个呢真实，那么这个是转移相呢，所以这是第二重呢对立。前面这一重对立呢是从生死法涅槃法了两者本身的相对，第二重呢是从生死的现象和这个幻灭的现象的相对，是两种的，就是从生死的流转和涅槃的幻灭相对。那么第一重呢是从这个生死的现象和涅槃的这个呢境界相对，是两种相对。那么初二句遇生死法，为生死之依他起，法虽实虽实无性，现有种种虚妄分别之相，欲如幻象马等，等取梦泡引露电为喻，现梦幻时枉然是有，其体性是无，于实无中枉然现有，故为生死幻象喻。就是说了这个初二句呢是比喻这个生死的，就是这个生死是依他起法了，它有种种的现象，我们世间的这个山河大地啊，虫鱼鸟兽啊，种种友情，种种生命的存在啊，这些一些现象，它是这个呢依它起的，现起的这个呢我们认识的对象。但是这些种种的现起呢都是虚妄分别相， 实无真实体性可得，没有真实性，就像这个幻现的相马一样的，就是在这个误入能所取的地方呢，就说了这个好像这个幻现的像马一样的做比喻，就好像在这个梦当中一样的，做梦的时候啊，一切的境界呢都历历在目，亲见亲闻亲历其事，当你醒过来的时候啊，梦中的种种境界呢它都消失了，都不存在了，没有任何的痕迹，没有任何的影响。可是在梦中的时候呢，是枉然似有，就是一点也不假，是真实不虚的，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假象。你要是在做梦的时候也觉得是这个是在做梦了，这个你就不会再做梦了啊，但是真正做梦的时候他一定是感觉到非常真切非常真实的。那么世间众生他无始以来这个细论因呢，他没有深入观察这个认识对象和认识本身的关系，也就很难的发现了这个能分别所分别呢，这个所分别呢随能分别而有，能分别在改变，所分别也在改变，这个所分别改变了以后反过来又影响能分别，它是这么一个相依相远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会这样想吧，一般他不学唯识，不从这个呢唯识义的角度上来观察了，他就只觉得所分别的是独立在外的，能分别的是我现在的感受感知感觉认识，这两者之间呢各有独立的体现，它不是一个相依相缘的关系。但唯识这个认识论呢，深入这个圣者深入的观察了，就发现我们众生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停留在表象上，不洞察到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形。真实的情形就是一个相依相缘的关系，境界的现与你心里的想有关系，你心里的想在一定程度塑造这个影像，塑造的影像反过来又回馈呀、感触到你的心里，就比如说好像有一类人在想到人这个人的不好，然后就一直想缺点，一直想缺点呢，就觉得这个人没有优点，那么看这个人就看得更加是坏了，看的问题更严重，所以他这个现象呢随你的分别呢现起，然后现起的现象呢它又会倒过来影响你的分别，所以它是一种双重影响的相依相缘的关系。但这个相依相缘的关系这里以梦来比喻，以梦的境界来比喻，因为肯定大家都做过梦，除非你证了佛果，就阿罗汉都还会有梦，所以一般的人更不用说了，都会有梦，做梦的经验来比喻这个分别与这个嘞所分别的这个关系，就好像是幻现出来梦境一样的。但众生呢是执为实有，而实际上他有没有呢？梦境我们有生活经验知道有，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境界种种的认识，你会觉得它是真实，你不容易觉察到它这个相依相缘的关系，它这种影像的显示，影像的显现，所以这里就是呢以这个呢梦幻等来比喻，梦幻等还有这个泡啊影啊露啊电啊这些来比喻，就好像影子一样的，好像这个水泡一样的，水泡是不实的了，它一次就破裂了，这个露呢是漏水啊，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干掉了蒸发了，这个电呢是闪电呢，自然界的一个现象，这个云积得很厚的时候，它这个一放电呢就出现闪电，就马上就过去了，就比喻世间的这个现象呢，就像影，就像露，就像电，刹那生灭了，相似显现而无真实，是嘞比喻这件事情，所以现梦幻这个枉然是有，其体性实无，生死当中的种种的现象呢就是一场的梦，如果实际的情形来讲，这个 于实物中的妄然性有，故为生死幻现喻。就是说这个生死是幻呢，就以梦来喻，幻梦等喻甚多。如果金刚经有六喻，轮断金刚有九喻，总名有为法，皆实无而现有之意。就是这种种的喻啊，总的来说呢，都是呢来比喻啊，一切有为法是虚幻不实的，虚幻不实的。所谓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也，就是永嘉大师的正道歌了。他说了一句话了，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在凡夫的生死梦里面，就有六道啊，这个呢，生成，就是生生死死，这个呢，在六道里面轮回。但等到觉悟之后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大千呢是讲大千世界了，小千、中千、大千、三千大千世界，一日月就是一世界。一千日一千这样的世界呢，就是小千世界；一千这样的小千世界就是中千世界；一千这样的中千世界就是一大千世界。这个觉后空空无大千呢，就是觉悟了之后啊，知道世间生死流转所显现的宇宙世界，一切的一切呢，都是呢幻化的，幻化而有的，幻化不实的，所以觉后空空无大千。动彻大千呢，同一类空寂，同一虚幻，同一不实。在做梦的时候，你看，有的人做梦做了好久啊，比如做了一个小时，梦了很多东西，其实也不可能做那么久啊。那就是到了好多好多地方，结果一醒过来，一个地方也没有到。那么这个时候觉后空空无大千。那么这个是世间的觉，就是睡觉醒了的觉。那么这里的觉呢，是无明，通过佛法的道理观察之后啊，觉悟了，是这个呢真实的觉。我们世间的觉呢，是睡醒之后的觉了，是以世间的这个相对象来说的，觉后空空无大千。语辩中辩论，非实有全无，如现实非有。未知亦非有，非无如幻等亦同，就是跟这个辩中辩论里面说的一些呢，这个呢道理呢是一致的，一样的，就是这个于无而现有为，欲如梦幻等，在辩中辩论里面呢也有讲到，就说呢非实有全无，就是既不是呢完全的没有，但也不是实有，有它是有，有呢它是如梦有，如幻有，就像梦中的这个现象有，如现实非有，就是如这个现，现起来，但是如果究竟推寻呢，深入观察它的这个实际啊，是找不到真实的存在这个依处的，没有真实可得的，未知亦非有啊。非无如幻的，就是种种意，种种真实，没有，就是找不到这个无呢，非无，那也不能说完全就没有啊，毕竟无了，它不是毕竟无的，它是如幻等，说它无啊，说它不彻底啊，说它没有啊，是从这个幻象的比喻来讲，所以佛法里面讲说，诸法空寂，一切法空。不是否定这个类生活当中的种种的现象存在，而是说生活当中这些种种存在的现象呢，它是如幻如化的，它就好像是梦中的境界的，是幻化的一个现起，你找不到它这个类真实的依处，一个类真实的存在，你要去找的话是找不到，所以不否定相对的事实，就是在这个相对的事实里面能够洞察它，能够超越它，不为这个表象所惑，不停留在这个表象里面，所以这个地方就说了， 谓之亦非有，非无如幻等。非无，非无是讲呢断取，不认为有，也不是呢毕竟无有，它就像幻一样的，你不能说幻的也没有，幻的是有的，但是呢你要说有意有真实，这也是不能建立，这样的话就是善巧的离了这个呢有边，善巧的离了这个无边，非有非无，既不着于有也不着于无，没有学的人，一般的人呢都是着于有的，对世间的种种的现象呢以之为真实，以之为基础，那么有一分的人他稍微有点学习了，稍微有点了解了，但是相似的认识相似的了解，他就觉得凡所有相呢都是虚幻呢，一切皆空呢，就否定这个嘞现象界的存在，现象界的有，但是现象界它还是有相对的有啊，就好像说了世俗生活里面，比如说开车，大家都是往右走，这往右走本来都是一个假定的存在呀，大家共同建立一个标准呢，他确定要往右走吗？不一定嘛，哪一天改成往左走也是可以的，这也是行得通的，大家都往左走，但是你一个人认为说了这反正都是假定的，我可以往左走，我也可以往右走，那这样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不能将这个现象和这个本质啊两重意啊给抹杀了，在现象界现象来讲，这个相对性的存在是有的，你一定相应的因缘呢就会相应的变现，相应的现起，所以你熏起的实啊，熏起的种子是这个样子，那么它就相对显现这样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可停留可依赖吗？是这个真实的吧？它不是，它是牵留不住的，它随于心识这个变现而有而现起的，那么推寻它的真实的时候呢，它又非真实可得，所以这个空不离开呢现象有来说，现象有深入观察它如幻呢，观察它的这个假象显示呢，那么也就契见到了真实空，切认到了这个法的实际相，是不离开这显现，也不停留在显现，你要停留在显现呢就是我们凡夫的错乱相嘛，你要薄无否定也是停留凡夫的一个错乱相，否定它，所以这两者都不是正确的，所以在现象如幻有，推究真实呢这个呢是呢虚幻的，没有真实可得，没有意可取，这个就是非有啊非无，离有离无，所以这里在比喻的时候呢就有梦来比喻，有电来比喻，有影来比喻，这个影子和它本身是不是同一体啊？不是的，影子和本身呢是两回事，影子只是影子，就像放电影，放电影是根据这个演员呢这些呢服装呢场景布局啊拍摄的，拍了之后呢再通过这些观播了这些呢把它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它相应的来显示这个要呢拍的内容，但并不等于就是这个拍的内容，它只是个影子而已，然后一连串的图片呢显在那里，你就觉得有这些人事了，有这些场景了，有这些存在了，等这个电影一结束或者中间一停电，那什么都不现起了，所以在见真实的时候，见这个真实智的时候，离能离所，诸相不现，那么进一步深入的时候呢，由后得知啊这个转移啊一分一分这个呢所执障断除，那么这个无明呢消除了，那么最后才能够获得了圆满的果证，能够证到清净无垢的真如，证得无上菩提，那么就是现空不二，就是说现象如幻有，推寻真实意呢毕竟无，这样呢是不相呢乖悖，不相违反的，不相违反的，所以越是能够真正见真实，就是说见这个呢真实意，见这个空性意， 圆成四性。那越是能够为对相应的这个差别相呢不取，而能够如实际的清楚见到它。所以在没有转一之前，没有证悟之前呢，都是同方影像，我们所谓的见闻觉知都是有本质性的错乱相在里面，根本性的错乱相里面。只有转移之后，这个时候的修道才属于真实修道，在之前属于方便修道。我们现在读经典啦，听这个内容的讲解啦，修习禅观啦，引发这个雷定慧，你就是在加行位的时候修慧，还不到无漏慧证真实智以前，都还是同分影像。要证到的时候才获得嘞这个嘞转移。所以这里是第一部分的比喻。第二部分的这个比喻啊，后二句欲转一，虚空者欲转一自相，遍一切法无相无分别故。这个是嘞后面两句，后面两句就以世间的一些事情呢来做这个嘞比喻，比喻转一这么件事情。转一的自性是什么？就是无能所取的无垢真如，离能取离所取，这个入无分别智，这个是转一的自相。那么就是遍一切法了，无相无分别，这个色法、心法，这个识种种的这个现象，有情所依的这个世间空间，这些都是呢心识所变性，心识所现显的，无有这个呢真实亦存在，没有真实可得了。所以是我们建立概念形成种种的相，都是虚妄分别颠倒相。如果是与这个真理相应呢，就犹若虚空一样的。在虚空当中呢，这个星球可以依着它在里面住，然后呢，这个种种的事物，山河了，凡色了，友情呢，可以依着这个空虚空而住，可以在虚空的往来，虚空可以容受一切，这就是比喻了。比喻我们这个如幻如化的一些现象，都是呢这个呢假象的显现。这个真如啊，清净自信呢，这个不是这些现象这样子的，这些呢只是呢它被附缠了之后，这个呢所产生的影像，而不是清净的无垢真如。清净的这个真如相的话呢，是离这些呢无垢所附缠，这个烦恼染垢所附缠之后变现的种种的相，要离这些种种的相。就好像说呢，这个木有病一样的，木有病的时候就掀起种种的空中花，等这个眼目的病呢好了之后，空中的花就谢了，就没有了，才回归到这个呢事物的本相，它的真实相。那么离了这个种种的相，才能够怎么样呢？是证的真实相。那么这个真实相呢，它是遍一切相，遍一切法无相无分别，就是遍一切法无相无分别，它是诸法的最大的共相，属于种种法了，一切法的这个最大的共相，那就是一切法无相呢，一切法呢空，是这样的。那么就以虚空呢能够容受一切色法，那个呢显现一切色法来做这个比喻。一切显现的色法是不是空啊？是不是虚空的？这不是虚空。那我们众生在凡夫的角度上呢，就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有种种相，有物质的，有精神的种种相，但这些相呢都是假相，不是真实相，不是真实相，要离了这些呢种种才是呢真实相，要离了这些才是真实相。 金者金矿玉有垢真如，纯金玉无垢真如，水者浊水玉有垢真如，清水玉无垢真如。此显真如客成二障未灭，以灭分位不同，假色染净而自性无变异。等者等取净珠珠玉与辩中辩论，知颠倒作意，未灭即已灭，与法界杂染，清净无颠倒，知法界本性清净如虚空，故染净非主，是与客无倒。那么这里就是呢，进一步讲呢，后面的这几种呢，世间现象的比喻，就以金为比喻啊，以水为比喻啊，乃至于净为比喻，以这个摩尼宝珠为比喻。在经典里面呢，这个说法的时候，阐述问题的时候，有些地方比较难懂，那不得已呢，就是举一些世间的事例、世间的现象为比喻，让你来理解这件事情。那这里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金的比喻呢，金的比喻如果是金矿，那就是有垢真如，就是说真如啊，它这个其性呢不异，其性不动，它本来如是的法尔的显现嘛，这个真如在生在凡呢不减的。但是呢，这个金矿的比喻就说明这件事呢，就是说无明复藏了。如云蔽日，就是天黑了，天阴了，看不到太阳，不是太阳不显现，那么人所看到的就是阴天呢，看到这个光明呢，灰暗，这个颜色呢，不见到太阳，不是太阳不显现，所以在凡夫位的时候还没有转染成净呢，就像金矿一样的，它是有垢真如。那么纯金就比喻是无垢真如，这个通过火炼之后烧之后，就获得了这个纯金的金子，它可以锻造做成种种的器具，有这个呢很好的这个光泽了和颜色，那么这个是比喻啊无垢真如啊，就是证者了嘞法身，获证了无上菩提，能够庄严国土啊。知道种种众生根器啊，承受种种众生的根性啊，度化众生呢、有这些种种殊胜的用，那个就是显无垢真如。另外说水也好，说这个呢摩尼珠也好，这些都是相应的比喻。清水比喻是呢有垢真如，这个无垢真如。浊水是比喻有垢真如。镜子也好，镜子如果有灰尘呢、不能照物啊，就像无垢真有垢真如。那如果是说镜子啊，这个失去了灰尘了，获得了干净了，那么就是像呢无垢真如。摩尼宝珠也是这样，你把它放在这个粪土里面，那么它是显现不出光明，它不等于它没有光明。那拿出来之后啊，洗净了，它就会重放光明，就是比喻我们众生的转移了。你认识真理了，学习佛法，然后一分一分的这个嘞，积累资粮，消除这个烦恼障所之障，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凡夫呢是种种烦恼，种种这个颠倒之见，那么通过佛法的学习转染成净之后啊，这个心里面的智慧光明呢就显现出来了，就与这个嘞真理相应了，能够获得成就种种殊胜的功德。但是没有证悟之前，没有这个转移之前呢，那就是那烦恼相生死相，就被种种境所拘，就像这个浊水一样的，就像这个金矿一样的，就像这个呢在粪土里面的摩尼宝珠一样的，或者像门了尘土的镜子一样的，这个就是呢以这些事件相应的事情来比喻。那么这个真如呢，它是呢无变无异的，是法尔如是的显现， 那么这个种种烦恼啊，种种无明复残呢，就好像是课程，就好像是课程呢，就好像客人一样的，好像尘土一样的，客人是要离去的，尘土是可以进出的。我们的这个烦恼啊、所知啊，这些障呢，也是可以灭除。说有垢真如，说这个无垢真如啊，是随众生呢、随有情呢，它的迷和悟来说的，不是从这个真如本身来说。如果从真如本身，从真实理地来讲，是平等一味的，就变一切法变一切相呢，无相的，是本来如是的，这只是我们众生去悟，还是众生在迷，就是差别在众生本身，不在真如本身。真如本身那里呢，是没有垢染，也没有清净，是平等无二的，不过呢，就是不能产生一错误的理解哦，认为这个真如是一存在，存在这么一个东西啊，它既不清净，也不垢染，不是这样就理解又错了，这个真如呢是讲这个的真实性，讲真理，法尔如是的，就是你未觉悟和觉悟之后，它都是不异，没有差别，就是平等一如的，法尔如是一味的，一味的是这样的，那么在辩中辩论里面，这个有说呢，知颠倒作异，未灭已，未灭即已灭，与法界杂染，清净无，这个无颠倒，就是先知道为颠倒作异，知道颠倒作异就是前面讲的了，如梦幻欲啊，我们生死相呢，遍计有能有所，遍计有所认识的境界，遍计有这个能认识的心，能分别所分别相对立，有这么样一个主客观的关系，那么这个是呢，颠倒作异，了知这个颠倒作异就可以了。所以修法从哪里开始了？就有的人也问到声闻的无我意怎么修？如果从观察的方法、力破的方法，先是要说出啊，这个有我，所谓的我是怎么样的，相貌是怎么样的？它从事实上来讲呢，又是矛盾的，相违背的，这样就能够破除我们对于我相的这种呢认同。是从理论上、思路上，这个予以启示，引导这个学习的人呢，树立正确的见解。而在相对的修法上来讲呢，你如果能够观察六根、六尘、六识，六臭六湿啊，六想啊，六爱呀啊，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就发现呢是种种的因缘组合成的，没有依我相可得的，这样就破除了。那么这里在唯识的观察来讲呢，你要知道颠倒作异就可以了。什么样的颠倒作异啊？就是能分别所分别的相缘相依的关系。所分别离不开能分别，能分别呢又回应于所分别，这个不依外有，它是刹那刹那分别心这样相去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呢颠倒作异的这个情形，那么你越观察越观察，你就会远离这个颠倒作异。就像声闻义里面讲说，苦地、极地、灭地、道地，你深入知道苦地啊，那么就是会远离苦地相应的法，你不随着它转嘛，知道前面是个陷阱呢，或者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啊，你就是再口渴也好，再饥饿也好，不会去吃它，那么你就会免于死亡。但如果你贪嘴啊，也不知道它有毒，张口就咬下去了，就毒发身亡了。那如果深入观察苦地的时候，苦地相应的取就不生了。苦地相应的取不生了之后，那么就是这个转向进一步真实见道，乃至于修道，或者这个声闻的涅槃。那大乘义以唯识的观察了，你就知道这个呢颠倒作异，这是第一方。接下来就是未灭即已灭， 与法界杂染。那么这样你就明确了染污从哪里开始的，染污的灭业从哪里开始的，染污就是从我们无始细论的这个能取所取开始的，灭除呢就是观察能取所取啊，虚幻观其能取所取的复残性，那么就是开始灭了，以灭未灭了，就建立杂染，建立清净，清净是无颠倒的，杂染呢是颠倒的，知法界本性清净如虚空呢，故染净非主，于是于客无倒。那么进一步圆满的时候啊，证得无垢真如啊，就会知道啊，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来呢无相无性，皆是我们众生的安利啊，认为有相有性的，那么真正远离了这个烦恼的时候，也没有杂染可得，也没有清净可得，这些杂染也好清净也好，它都不是主，唯有相应的无垢真如才是真实，才是主，才是可依靠的，才是可依靠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知法界本性清净如虚空，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虚空一样的，它容受了这个地球，地球上呢污染也有啊，清净也有。污染呢就是种种的废物啊，清净呢通过一定的方法让它转化清净，但是不管清净也好啊，染污也好啊，对于虚空性来讲，你有办法能够染污虚空吗？你有办法能够清净虚空吗？所以清净啊，染污啊，它是相对义。如果众生没有无始以来的细论颠倒，那还要去认识和修持，然后净化你的细论颠倒吗？都不要吧。所以等你真正净化了，消除了细论颠倒的时候，就没有再有这样的念头说我要清净，我要去除染污，因为已经获得清净了。所以染和净呢，这里讲呢是呢这个与这个虚空啊和色法容受啊的关系一样的，本无染净，自性涅槃，这就是生入意，所以这个是一重一重的生入的，一重一重生入的。此杂染清净，由有垢无垢，如水界金空净，故许为净。异同就是此杂染清净，由有垢无垢，就前面讲了这个呢，是法界性，本净如虚空，这个故染净非主，这个异呢相同。此二简明比喻，总括全论所劝之法，生死涅槃法以转移，皆设于此。就是说了这个两重的比喻呢，就是概括性的这个呢含有了前面的内容，就含有了这个法性法现象相对的，这个还有转移相相对的，这两重义都含有了，都能够摄于此。大科三段自成这个三之比量，略标如立宗，广似如初音，碧玉即为玉衣，其主之实质严密也。这里就是最后啊要总说一句，就是说这个整个文呢论文呢有三大段，也可以依因明学的道理来说，就是佛法里面的逻辑学，这个三段来说，这个略标呢就像立宗，立宗就是建立宗旨啊，建立这个嘞，宗义。那么第二个呢，广释如初音呢，就是广释的时候呢， 就说出道理来，支持前面所说的这个宗旨，所支持的这个观点。后面呢就是必欲即为欲矣，就是最后呢说了一个欲，说这个如幻欲，说金欲、虚空欲这些，那么就是呢这个英明三相里面的这个说欲，就是一个呢有这么三段。所以这个论呢是非常严密的一个论点。那么经过这么多时间学习了，到这里呢整个变法法性论就学习圆满了。我们这个下面呢可以留些时间呢来进行讨论。